那么马上就进入下一个讨论的话题。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昆明火车站发生了这个暴力砍人的这血案，被定性为严重的恐怖暴力事件，那么引起外界对北京当局民族政策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西藏与新疆政策究竟面临哪些问题？为什么台湾、香港、新疆、西藏这四大离心势力好像陷入了一个类似的怪圈？北京所给的种种好处为什么没有办法增加这四个地区的认同感，反而出现了所谓像香港的驱蝗行动和新疆势力的恐怖暴力情况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讨论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当然目前您刚也提到这个马航失联可能不排除是这恐怖袭击，这是一种揣测而已哦。不过在心理上，很多中国民众把它跟几天前发生这个昆明火车站这个暴力血案连接在一起啊，您认为总评这一次我们观察两会开会也会讨论到一些民族议题的方面，您认为习近平他的治疆政策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缺失？你怎么评论他的新疆跟西藏的政策呢？
首先呢，我想说呢，就像各国领导人还有媒体都讲到的，这个恐怖事件啊，恐怖分子，是一定要得到。受到谴责的，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你只要有恐怖行为，这样的就是无区别的进行这个杀戮，进行这个攻击，就像当年对美国的这个911的事件，那么呢，这些事件都是要得到反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当然反过来。对这个民族政策，对各个方面，你刚才问到习近平这个问题，因为他上台刚刚一年嘛，那么恐怕这个也不是在短期内，他也是比较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是民族纠纷也好，民族矛盾也好，这方面我们都看出来呢，过去的政策呢是有偏失，那么在偏失方面，如果是在新的这个方面，如何能够纠正，对吧？当然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边缘，你比如说这个铁路修到拉萨呀等等这些还是有成就的，但是民族关系方面呢，我们看到的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偏失的，也有这样的一些过激的行动。那么这里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大陆的中央政府来看，怎么样能够这个加强力度啊，把这个民族关系进一步改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这个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子方面呢，也要呢有一个加大力度呢进行控制，不能让这些民族，因为这个事情一出现，它对普通老百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一点呢，就像刚才讲到这个救援，这个各国呢，比如说中美之间反恐也要有一个这个共同的一个协调的活动，所以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涉及到反恐问题，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涉及到呢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国计民生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赵全胜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了。当然现在是中共开两会期间呢，台湾原本最关注的其实应该是这个两会期间怎么诠释这个两岸政策的一个变化。不过因为这两会期间发生的一连串突发新闻的事件，包括了昆明，包括了这个马航事件哦，现在台湾观众也有一些关心，就是说怎么把这一些事件连在一起看。包括有一些分析人士就把这个新疆、西藏，还有最近在香港也发生一些问题哦，就跟台湾的问题连在一块看了。你怎么解析这个习近平处理这所谓的四大离心势力哦？他目前要面临的难题有哪些呢？
是的，从这最近的这个两会期间以及之前的这个昆明事件来看的话，再加上马航的事件以及克里米亚事件，看起来这几个事件，这四大事件连结看起来的话，我认为啊，习近平在这上任一年多的这个期间里面，碰到许多许多的这个难题，特别是刚刚东林提到香港的这个问题，我认为香港过去啊，我在中华港澳自由学会服务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四个话，就是建中国化、淡国际化、去英国化，最主要的让大陆比较不放心，让香港人会现在有战争的活动，就是所谓的想民主化。香港许多的人民正在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呢一直在追求，就是希望特首能够直选。 那么立法会的议员已经直选，但是他有八大类别，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真正的普选。那么假定这个能够真正特首普选，立法会议员全部都普选之后，可能香港的这一个大陆所右性的这一个港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论调，会不会有见地的这个可能？至于这个新疆、西藏，那么也就是藏独、疆独，甚至于台独，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昆明事件发生之后啊，让许多国际各界呢都关心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因为自疆或自藏的这个政策出现问题，所以才会造成这样？我不排除呢这些自疆或自藏的政策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呢，我也认为国际的这一个背后的一股力量在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在进行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因此，我觉得中国大陆除了内部的稳定维稳之外，对于国际势力的这个干预，恐怕也要寻求适当的国际管道来做进一步的这一个伸张，或者是进一步的处理呢。恐怕这样子的一个暴动，或者是为影响国家安全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呢，才有降低的可能。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延续刚刚东宁的这个问题，我想继续再请教这个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哦，就是说您刚刚提到香港啊，其实我们也想进一步探讨香港的问题，因为当初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大陆就本来是要就是要说做给台湾看的，但现在显然这个一国两制不是很成功啊，甚至说相当失败啊。刚刚您也提到这个有这个所谓的港独问题啊，这个国台办他们之前就有指说这个有港独势力跟台独势力合流的这种感觉，但是或者是说之前这个驱蝗行动，有人说大陆的人就指责香港人说他们这个心里头一直都瞧不起这个大陆人，可是香港人就说你大陆人大陆的大量的来蜂拥到这个香港来，同时你大陆人北京当局插手香港事务太深了，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生活。您觉得这到底这个矛盾到底是根本的这个原因在哪里？此外，如果说大陆现在治港并不是很成功的话，这根本就是一国两制的这个反作用，这不是刚好给台湾看笑话吗？您的看法
是？我认为啊，香港这个问题啊，除了政府之外呢，香港人民本身的这一个态度呢，也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港英政府期间，香港被英国人这个殖民了100多年，在港英政府的时间，香港是非常精英主义的。那么自从97回归之后，香港的精英主义有逐渐的往下趋滑的这一个趋势，变成了一般人民跟以前的精英主义之间的这个落差逐渐接近，这也是大陆希望能够把香港的这个精英主义不要那么抬头，让一般的人民都能够接近在一起。可是呢，毕竟比较精英主义的人，他认为他既得的利益这样子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这个损失。那么同时，一般的平民也会觉得说，我要追赶上去也有一定的困难度。因此，在这个矛盾的这个生活化的不平衡，或者是他的这个工作的不平衡，或者是他整个生活步调，或者是整个社会地位的不平衡之下，产生人民之间的一个矛盾，造成了香港特首梁振英他在处理这个香港的内部的稳定呢，仍然是有出现一些必须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我观察香港这几年的这一个每一年的六四天安门这一个纪念活动呢，是有非常多的香港人会走上街头参与在维多利亚公园这样子的一些抗争的活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跟研究的地方。我也认为香港的港独跟这些比较蓬勃发展的这一个民运的运动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至于您刚刚提到跟台湾的台独有没有关联性，我个人认为早期有，但九七之后这个关联性有逐渐的这一个中断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有也就是说没有像早期那么密切的接触，有中断，但也不排除台独的这一个气氛呢影响逐渐的进入到香港的这一个氛围里面去的，这个也不排除。但是我觉得亲中的这个活动或者驱蝗的这个活动也是香港人诉求民主的地方，如果港英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不要过度的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港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也许呢降低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跟 民众之间的对立，可能呢会让港独这样的一个趋势有没有可能逐渐的下滑，我觉得这是值得进一步再观察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赵全生教授，就是刚刚东宁所提到的大陆现在所面对的台港江藏啊四个这个他所需要去面对的这个题目啊。目前来看，就是两岸关系应该是大陆方面最不需要担心的。目前因为两岸关系目前是可以说是进展比较好的，但是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像台湾这边一直希望能够酝酿这个马英九总统跟习近平国家主席会面的这个马习会，会不会延迟它的议程？因为相对来讲，台湾并不需要北京那么的担心。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从这个李克强在这次的这个人大的工作报告当中也可以发现，其实中共的这个对台政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是不是现在台湾的这个问题反而是不需要大陆太过担心，而马习会可能就不一定是那么需要排上日程的，您的看法？
我不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台湾问题不那么重要了，两岸领导人的这个相会也不那么紧迫了。我倒是觉得台湾问题其实一直是用大陆的说法就是核心利益，尤其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又要进行岛内又要进行选举，而且马英九的任期只有两年，两年之后是什么样的状况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啊，最近这个大陆方面在对台方面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能不能不到达一个不可反转的这个点，或者过了这个点，就是将来不管什么样的政权上来，两岸关系都不能倒退。这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机制化。那么机制化，我们都知道这个张志军、王毅奇、张王惠刚刚有过嘛，就是在往所谓的叫做 institutionalization， 就是机制化，把这个问题。那么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其实借用一个话叫鸭子浮水啊，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大家谈的不太多，但是水面下各个方面呢动作会很多。这个呢，我的判断，这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要看两岸的智慧。至于说是在这个 APEC 还是其他什么场合，这个是另外一码事情。另外呢，我在这里面还要讲到两岸这个会不会有国际方面因素的是不是考量，这里面也都是很微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因素、日本因素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刚才这个台北嘉宾在讲到这个藏独啊、疆独这些问题，特别讲到了一个就是外部势力的因素，这一点我是很赞成的。这个李先生提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明有的时候表面上是一个内部的运作、内部的治理，但是外部的因素也在不断的在干扰。刚才李先生特别讲到要特别对外部因素进行警惕啊，那么这一点我赞同。那么两岸关系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是不是会起到一个干扰作用，这些呢都是值得探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对这个习近平、马英九在未来两年内有没有一个见面的可能性，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变化，我还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今天的话题提供了非常多的洞见与这个非常有智慧的观察。那么继续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开放我们的听众热线哦，请中国大陆听众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打电话。那么台湾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参与我们前面两个话题的一个讨论哦。先请辽宁的王先生发表您的意见。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来说新疆藏，不论这个香港、新疆还是台湾还是西藏也罢，主要是就包括新疆那个的叫疆独分子，美国国务院 每年给提供几百万美元的活动经费，这是肯定的。首先呢，新疆的疆独分子不反美，所谓阿拉伯中东的恐怖分子是反美的。当然了，中国也不希望，我未来就要打击疆独，必然是胡萝对疆对新疆的政策也好，对香港这四个地区当然是胡萝卜加大棒。最终的解决，这不管怎么样，这四个地区的所谓的分离离心力也好，首先不管怎么，基本上都属于一群乌托邦状态。当然，中国未来中国复兴的过程中，必定不能一帆风顺，会有一定困难。
好的，谢谢。
聊您的
王先生，感谢您。今天线上听众很多，尽量的抓紧时间哦。新北市的陈先生是下一位，陈先生您好，请说。
两点，第一个，那个机长都来不及发求救的信号就掉下去，这证明有外力的介入。
是。
这个是合理的推估了哈。第二点，威权傲慢一定会失败，以牙还牙，一定要相亲相爱才可爱。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请说。
傅先生您好，说。
你好。我看那个美国之音啊，总西方还有西方媒体总强调这个反思这个新疆的民族政策啊。
嗯。
可是你们想没想过伊斯兰的残暴性呢？从美国到欧洲，从非洲到中东，从车臣到新疆，伊斯兰的残暴性比比皆是。美国是不是该反思为什么伊斯兰教会攻击美国？欧洲也一样，还看看非洲的种族冲突，中非的种族冲突，看看印尼迫害华人，反思的不只是中国呀。还有，这种你们所说的这种四种势力呀，这种独立这个势力呀。都有外部的影子，都有美国的影子。你看到美国？
好的，非常感谢傅先生，我们听到了您所提出的一个反思啊。稍后我们会请两位来宾来针对您的这个提问来做个回应的。谢谢傅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陈先生，台北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个首先哈，这次的新疆的暴动哈，其实原因嘛，那就是毛时代的铁腕镇压的统治啊，再加上过去核子试爆啊，还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个经济发展，大部分是被早期大量进入新疆的汉人所攫取的，为人分的不多的贫富差距的原因的。那至于中共采用镇压的方式哦，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越来越厉害的。还是套一句中国的古话啦，大禹治水跟滚的围堵的方法，你现在就虽然透过大禹所谓的疏导的方式哈，那未必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啊。但是长远之待的话，还是这种还是比较上策的，要不然他们是难以解决的。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除了请赵教授简单回应一下刚才您想要回答这个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提问之外，我想以这样一个问题为我们这个话题来做个总结啊。好像看这个台港江藏四大难题的时候，有一个怪圈是大家面临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虽然北京方面不断的在新疆方面、在西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建设，有优惠政策出台，可是好像离心势力还是不断的在发展。同样的情况也在香港跟台湾发生，跟香港有很多的经济大礼包送出，跟台湾也有这个两岸服贸协议，很多的21项协议签署，但是却没有办法制止这个认同感的疏离。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确实，我觉得这里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黑龙江的傅先生讲到的呢，对各种现状也好，过去也好，要有一个反思。
是。
那么刚才讲到，不止中国要反思，美国也要反思，其他方面各方面都要反思。我们都知道，911之后，美国政府这边做了很大的反思，对各项的政策，对像国土安全部的建立等等。那么大陆方面呢，也是应该对这方面有一个反思，这是一。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各个为什么各个方面有离心的倾向，有越来越强，或者是没有很大的改进。这里面我记得几年前大陆的国务院台办曾经提过一个叫人心工程，就要争取人心。这个争取人心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个要有常年的一个政策，各个方面，要表达出诚意等等。那么，这个台北的陈先生提出一个大禹治水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也确实，因为这个从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啊，几千年就在做这个事情，治理呀、解决这个矛盾呀、解决纠纷呀。等等， 其中讲到这个疏导啊，大禹治水，我觉得都是一个老祖宗的智慧。这些方面呢，恐怕刚才讲到说到的这几个问题啊，确实是对习近平这个新政府的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那这里面呢，如何能够利用？你比如说刚才这个辽宁的王先生也提到了，是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所以这个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要方方面面的都要有一个，再回到黑龙江傅先生的说法呢，大家都要有一个反思，看能不能把这个政策呢进一步的改善。
好的，谢谢赵群教授，台北的理化邱先生。